胡大海大战张九六，不是人家的对手，他又耍开坏招了，非要跟他赌斗，摆个阵不可。张九六这个人还不倾斜，瞪着眼睛叫胡大海摆。再看老胡，一不着慌，二不着忙，把大铁枪一顺，枪尖朝下，枪转朝天，在这个地下画了个圈儿，这圈儿能有三间房子大小。老胡的马缓缓走着，刺楼刺楼刺楼刺楼刺楼。张九六跟真事儿一样，瞪眼脱枪看着，一直把这圈儿画完了。老胡这匹马在张九六的对面，然后在圈上又画个半，刺楼刺楼刺楼刺楼刺楼，越画越远呢。老胡画着画着就问张九六，看出是什么阵没有？这个张九六一看，这什么阵？哎，真没见过，还认真的在那想着呢。老胡是越画越远，最后他往两旁一看，这回跑差不多了，告诉你，这是跑跑阵，再见。跑了。等张九六明白过来，老胡半里地都出去了，没把赛张飞的气死。哇，胡大海呀，你是什么东西？好小子，你那脸皮有多厚，而往哪里跑？苏州王张士诚手下的人大伙儿都乐了，乐这个赛张飞上了胡大海的当。张九六更挂不住了，催开大青马，晃着掌中蛇矛枪，在背后是紧追不舍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胡大海好不容易闯出了连营啊，前面是一带山岭，靠着山下是树林，中间有条山路，胡大海顺这条道就跑开，心说话，我可闯出连营来了，哎呀，别出了龙潭又入虎穴了，跑步还用枪杆紧点马的后胯，啪啪啪啪，那枪杆是铁的，战马疼痛难忍，一蹦蹦起多高来，鬃尾乱炸，蹄跳抛毫，跟风里呀、就跑下去了。但他跑得再快，没有张九六的马快。什么原因呢？张九六这匹马没使乏，这才跑多长时间呢？老胡这一夜都没闲着，是人困马乏呀。所以说时间不长，张九六把胡大海就撵上了，眼看撵了个马头连着马尾。胡大海呀，上枪！晃枪刚要扎，胡大海一看没辙了，得了，把大枪交到左手，一伸手，把靴子拽下一只来，招发宝，上！张九六吓得一哆嗦，一闪身，啪嗒掉到地下，什么东西？靴子一只！呸！好小子，这都什么招？这是？胡大海把两只战靴也扔没了，心说这可坏了。实在有点跑不动了，这匹马结果弄了个马失前蹄，地下有块山石，这一绊马没站稳的，扑通，整个把老胡给周下去，战马也倒了，胡大海一撒手，枪也飞了。老胡一看，完了完了，彻底的完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张九六人到马到，胡大海，而这回你看往哪跑？招枪不？恶狠狠一晃蛇矛枪，奔老胡分心就刺。胡大海看完了，但是脑袋一闪念，不能就这么完，临死我也得折腾折腾。仗着胡大海这家能说呀，用一只手摁着地，一只手一举，说了几句话，把他命保住了。等一等，哎。我张九六，我说一句，我说一句，你再扎，我说一句。张九六一听说一句，那就说呗，把马带住，枪一顺，胡大海
有话讲来。
你想说什么？
哎呀，行啊，哎，张九六，够个英雄啊！我胡大海这么能耐，没逃出你手心去，心服口服，外在佩服。
呸！用不着你捧我，你就说这些吗？
不不不，话在后头。张九六，你别认为我胡大海真不行，我还会掐诀念咒的。你敢不敢再跟我打个赌？我胡大海念六字真言，居来天兵天将要你的狗命，你敢不敢？张九六一听气的，心说话你真能胡说八道，哪里有天兵天将？这胡大海的脸有多厚？死在眼前了还胡说八道呢？张九六是又气又好笑。咱没说吗？他这人有点犟，什么事儿都不服。听老胡这一说，他把眼一瞪，
什么？
你会六字真言，会居天兵天将
啊？对啊，
这不吹，你打听打听，想当年在五科场，俺老胡摆过蒙牛阵，破过大炮，掐诀念咒，把老坨坨都给制住过。你算个什么？你真要不扎我，你看看我念念六字真言，准保把天兵天将拘了。张九六把脑袋一拨，好吧，我还就不服这个劲儿。你就念念我听听。胡大海会吗？不会，这叫满嘴胡说八道。说老胡干什么这么说呢？磨蹭时间。老胡根据经验上判断，万一有人在这路过，万一来个高人，他不就把我救了吗？就来不了高人，多活一会儿是一会儿，也不能叫他捡个便宜。所以这胡大海盘腿往地上一坐，
听着啊，张九六，天兵天将这就来了啊！
老胡把眼眯缝，其实往四外看着，把右手伸出来，把中指对着天，嘴里是念念有词：
天灵灵，地灵灵。
胡大海这里居神显将显神通，天兵天将皆发指。二十八虚下天空，张九六好像没乐出来。等念完了，往四外一看，鸦雀无声。
胡大海，你就这法语呀、啊？
真是糊弄小孩啊！
念完没有？
哎，着什么急呀、啊？真言得三遍，你那么大能耐，你怕什么呢？你要不让我念，就证明你胆小。
那你念吧。
哎，还有第二遍呢。老胡把第二遍念完了，额角上也冒出汗来，一看没人啊，
玄乎啊！
胡大海想再念一遍，实在不行光脚我跑啊，我也不能叫你把我扎死。这回的声音就拖长了，
天灵灵，地灵灵，
最后念了一句二十八虚下天空。
我倒来没来呀，天兵天将，
真是无巧不成书。胡大海第三遍刚念完了，就听有人高声喝喊：呀呆，二法官不要着急，巫神打完了。张九六就一哆嗦，呀呀，真拘来了，这是谁？真有捧屁的，把他气得战马啪啪啪啪往后倒退，甩脸观瞧。这阵顺着盘山道一马飞出，眨眼之间就来到张九六的马前。胡大海在那坐着一听，可乐坏了，呵呵，真有捧我老胡的了。我这哪位这是？把眼睛擦了擦，定睛瞧看，再看来的这个人，跳下马来，摘盔卸甲，身高有九尺左右，宽肩膀，细腰梁，扇子面的身材。往脸上观看，面如三秋古月，红
扑扑的腮帮，胸前飘洒三绺长髯，卧蚕眉，丹凤眼呐。此人头上戴着软包巾，身穿箭袖袍，腰系丝鸾带，挎着宝剑，胯下一匹江草黄的马，在手中提着八宝金丝软藤枪，二目如电。等胡大海仔细一看，哎呦，原来是你呀！来的是谁呀？正是本套书著了名的英雄八辈哪吒宁波彪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宁波彪跟常遇春在乌湖关弟兄相见，虽然他们不是亲弟兄，但是比手足弟兄处的还近呢。不有那么段书吗？常遇春围着宁波彪倒反葫芦玉，跟朱元璋闹翻脸了。以后呢，宁波彪为了报答常遇春，自动放弃乌湖关，带着家属逃走，还曾经帮着常遇春捉拿假常遇春铁枪将赵玉，立下不少功劳。后来朱元璋再三挽留，让宁波彪当官，宁波彪拒绝了，说我母亲上了年岁，我愿意回家为民。朱元璋呢也不能强留，打那以后宁波彪保着老娘就回到原籍苏州凤凰庄，回到家以后真当老百姓了，哎，闭门家中坐，跟世界上的人不打交道。宁波彪心里头是又难受又好受，难受的是什么呢？自己元帅不当了，跟常遇春弟兄分手，这是难受。说好受呢，落一个清闲自在，多好啊！闷踏三山，闲走五岳，闷在高山看虎斗，趴在桥头看水流，与世无争，身上不单沉重，在家孝敬母亲，倒也逍遥自在。时间长了，宁波彪也就习惯了。这阵人家一家都过得挺好啊，老太太身子骨挺硬实，另外宁波彪还有个女儿，名字叫宁彩霞，姑娘今年16岁了，聪明伶俐，长得又好，对父亲又孝顺，对奶奶又好，所以人家人和和美美。宁波彪每天早晨起来还坚持练武，不能把武功丢了，平日还熟读兵书，闷的时候就到寺外行为采猎。有一天他到外头溜达，听见点风言风语，说是明朝的皇上叫朱元璋，领着几十万精兵攻打苏州的张士诚，说前方的战争挺紧张。宁波彪的心就一动，很关心这个事儿，他最主要是想念常遇春。后来打听来打听去，哟，坏了，听说朱元璋、常遇春、徐达还有很多很多人被困牛塘峪。宁波彪有点着急呀，心说我虽然不保朱元璋，我也没当官，但毕竟人是有感情的，特别是我兄弟常遇春呢，难道真有他吗？他要困死在牛塘峪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不知道就便罢了，知道了焉有见死不救之理。有心一个人闯连营去救朱元璋，感到人单势孤，孤掌难鸣啊！一个人手大武的过天来，要兵没兵，要将没将的，左右为难，不去吧心又放不下。所以今天宁波彪单人独马，打算到这儿看看怎么回事，一则探探牛塘峪的实底，二一则看看张士诚带着多少军队在外的围困，第三能想个什么办法找个破绽之处把常遇春他们救出来。所以他骑着马在山坡里头溜达，溜达来溜达去，哟呵，就听见大喇叭嗓子嗷嗷直喊。一开始他没听清，当胡大海念的第二遍的时候，宁波彪听清了，心说这不胡大海吗？这在哪儿叫唤？ 他轻轻的带马，隔着树趟子往下边一看，呵，就见老胡的马在旁边，大铁枪在那扔着，胡大海盘膝打坐，舔着个草包肚子，在那念咒呢，把宁波彪气的好像没乐了。往对面一看，这不张九六吗？认识，因为他离着苏州也不太远。张士诚知道宁波彪是当世的豪杰，听说辞官不做回家了，曾经派人再三请宁波彪居官，都被宁波彪谢绝了。就这样，他见过张九六几次。到第二遍的时候，宁波彪没出来，心说胡大海啊，我叫你着着急，我看能怎么的。到了第三遍了，宁波彪一看不出去不行了，恐怕万里有一，胡大海有个三长两短，对不起兄弟常玉春。你想得了，我给你接接屁吧，你那块念完了，我就喊一声巫神来也得了，这不是凑趣儿吗？所以宁波彪大喊一声，催马才来到前面，把胡大海乐得一咕噜声起来了。哎，张九六，我是吹不，你看看哪吒来了，哪吒快替我捉拿这黑小子。宁波彪点了点头，没有功夫跟胡大海闲谈呢，也不知道胡大海在哪儿来，赶紧横马把张九六拦住，一抬腿咯楞挂好了软藤枪，抱拳拱手，张大帅可时任猫驾。把张九六气的，你说我叫胡大海念这帮干什么？我怎么不一枪把他扎死？嗨，我又吃亏上当了。这是谁呢？定睛一看，呀，认的，这不是八辈哪吒宁波彪吗？他可不敢小瞧宁波彪，那是当年的乌虎关大帅，那能耐够多大呀？张九六看罢多时，也把大铁枪挂上了，赶紧还礼。哎，对面可是宁将军，不才正是在下。张大帅，你们这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别提了，胡大海闯连营，打算回南京去搬兵去，他伤损我手下无数的兵将，又再三再四与我挑斗，被我追到绝路之上，要结果他的性命。没想到宁将军赶到，你赶紧闪开，我把他结果之后，你我二人有话再讲。哦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张大帅呀，大概你不知道我跟这个胡大海什么关系。你们什么关系？朋友。你知道乱石山磕头的弟兄吗？老大武殿章，老二胡德海，汤和邓玉，还有朱元璋，最主要的有怀远黑太岁常玉春、玉面小霸王郭英。我跟这老六常玉春，我们是过命之交，所以这胡德海也得算我朋友，我也得叫一声二哥呀。张大帅，既然我宁波彪赶上了，焉有见死不救之理？张大帅，把面赏给我吧，这胡大海交于我就算了。什么？张九六白眼一瞪啊，宁波彪，你怎么想着说出这话来？胡大海是我的敌人，他去搬兵去，回来打我们，我能放他吗？再者一说，我们伤损了无数的兵将，正要抓住胡大海给这些人报仇雪恨，焉能听你的几句话就把他放了？宁波彪，咱可不错啊，井水不犯河水，这里边湿里头没你，干里头没你，你该干什么你干什么去，少管闲事，你要多管闲事，这个。宁波彪说，怎么的？我要非管你还能把我如何吗？呀，我认识你，我掌中的蛇矛枪，何不认识你？宁波彪一笑，你的蛇矛枪不认识我，你来看。扑棱，一抬腿摘起金丝软藤枪，我这条枪也不认识你张九六。
胡大海一看可乐坏了，
对，打，
我说打呀，这黑子脑袋顶不是东西，我告诉你，他挨个都骂到了，我大兄弟，打打打，看你这个八辈哪吒厉害，是他这个赛张飞厉害，我看你张飞怎么也不是哪吒的对手，打吧，哎，他倒乐开了。
再说张九六，他跟宁伯彪两个人一伸手，没十几个回合，鼻子尖就冒了汗了。什么原因呢？张九六是有能耐，他心神不稳，他一边跟宁伯彪打着，一边用眼往四外看着，恐怕还来援兵。另一方面，他得留神这胡德海，心说这小子什么损事都干，别捡块石头再揍我脑袋上了。这人一个心眼怕分心呢，所以就敌不住宁伯彪了。十五个回合，宁伯彪啪着一枪奔着肩头就扎，他一闪身枪尖过去了，但是宁伯彪这枪是软和的，过去之后一搭了头，正好搭了他肩膀上，宁伯彪用手一带下来了，这条枪的枪头后面藏着五把钢钩，正好抓到张九六的肩头上，张九六双手一扶铁骨梁，哎呦，咔嚓这一声，连袍子带肉整个给勾下去，没把张九六给疼死，在马上一摘门，哎呦，宁伯彪啊，你挡着我的小子怎么回头见，拨马便跑。宁伯彪呢也没追赶，他因为照顾胡德海呢，微微一阵笑，张九六逃命去吧。一直看张九六跑得没影了，宁伯彪这才下马把胡德海从地下扶起来，可以说怎么惨，光着两只脚。王二哥，你鞋哪去了？嘿，当法宝都寄出去喽。好嘛，把老胡扶起来，看了看战马，左蹄子上有点受伤，伤还不太重，刚才摔的。把老胡扶到马上，胡大海就问：“哎，我兄弟，你在哪儿来？”二哥，我家就离这儿不远。
是啊，你看啊，对了，我记着你们家离这儿不远嘛，我这个方向还找对了。
其实他满嘴胡说，没那么回事。宁伯彪说：“到家吧，这没说的了。”把胡大海就领到苏州凤凰庄，到了客室之中，二人分宾主落座。宁伯彪吩咐打点水，让老胡静静念漱漱口，解除解除疲劳，摘盔卸甲，吃点饭吧。两个人呢，还都是回民，吃饭也比较方便。胡大海也真饿了。甩个腮帮子，编起大槽牙，王起眼眉，瞪起眼珠来。你说这顿吃，眨眼之间吃了个风卷残云，盘干碗子净。他这一吃完了，宁伯彪在旁边看这个乐呀。你说胡德海这一顿吃多少？二哥吃饱了，饱了，一张嘴都看见了。哎呀，死里逃生啊！行行，撤下去，撤下去。又沏了壶酽茶。两个人坐这儿长谈，宁伯彪都问到了，先问常玉春，我那兄弟怎么样？
这个我兄弟你放心，老六现在挺好啊，我们老四当了皇上了，你听说没有？大明的皇帝陛下，我们都当官了，我封了东海王，老六是开明王，现在正给我们修王府。兄弟，你要乐意保我们老四，你不也弄个王子吗？哎，兄弟，这么办得了，干脆跟我到南京当官吧。要解了牛唐玉之围，功高不如救驾，有救驾之功，你还不是王侯之位吗？当然了，当不当官是小事，咱们弟兄久在一起，那有多高兴啊？怎么样？哎，二哥呀，我宁伯彪视功名如粪土，无意当官，这个我不想干。
嗯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是视功名如粪土，我也一样，不过嫁到这个份上没办法。我伯彪啊，咱这话可说回来了，你救我是小事儿，其实你救不救我能怎么的，没有你我也死不了。
爷爷，宁伯彪一听过河就拆桥啊，万花再遇上这事儿我真不管了。 得，你别生气，我胡子还招多呀，这招不行还有那招呢，这你服不服？牛塘峪外的十几道连营我胡子还闯出来了，对不对呢？主要救我们老四，还得救我们老六，还得救那个元帅薛达，还得救20万军队呀。老令啊，你能见死不救吗？哎，二哥，我可以出力，不管救谁，这是我应尽之责，但是我是出于对朋友的义气，我不想军官，不想也行，你帮忙就可以呗。那就你我二人能解得了牛塘峪之围吗？
倒是不能。还有这么个关系，我得回南京搬兵去。哎，咱一言为定，这么行不行？你在凤凰庄等着，我把军队搬回来，你只要加入里边帮个忙就可以。
宁伯彪点头，二哥，到时候我一定尽全力。
好兄弟，咱就这么办了。哎，兄弟，我可不能多待呀，现在我就得起身，救兵如救火呀，耽误一天就不定饿死多少口子，你不知道里边可太难了，吃树叶都没，把战马都杀着吃了。
哎呀，宁伯彪心里头也着急，二哥，那你就赶紧起身吧，
我走了啊。
说着话，胡德海迈步往外就走，冷不丁想起点事儿了。
兄弟，哥俩要分手了，你还有什么事儿没有？到南京烧点什么东西吗？
哎呀，二哥呀，我还有一件心腹大事。